今天讲到的经文记在雅各书一章九到十一节，请弟兄姐妹一起诵读。雅各书一章九节起，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，因为他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，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没了。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。今天李牧师要借着这段经文正道，题目是信心的考验，贫与富。我们有请李牧师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是一个追求财富、讲究金钱的时代，许多人为钱而活，有的人为财而死，人们都想着用最大的努力去赚取更多的钱，拥有更多的财富。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的观念都在转变。记得我小时候，土豪这个词是个贬义词，今天谁说谁是土豪成了一个褒义词，大家都要与土豪做朋友。我们身处这样一个时代，那么基督徒当如何看待处理财与富？这不是一个容易处理的话题，那教会当中也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。为什么？如果教会当中讲钱财有点俗，不属灵。但另一方面呢，大家又很看重钱财，大家很常常在一起聊天，讲的是谁的工作的薪水高低、房子的大小，都是看财富的增加。所以说教会当中一方面是讲到财富这个词，怕别人用说的庸俗而不敢去讲，另外呢，教会当中一旦谈到钱财，谈到贫与富的时候呢，往往会牵扯到奉献，这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。你会发现教会的牧师很少讲这个话题，假如想讲怎么办？想讲请一个外来讲员讲。一般的本堂牧师很少讲这个话题的，其实大家太敏感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心目当中，我们承认吧不承认吧，我们在对钱财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属灵生命。不光基督徒，传道人一样，传道人在一起不会谈钱，谈你工资薪水多少，但是传道人会谈什么？传道人会谈我以前挣多少。那我以前挣多少表明什么？表明我今天我放下那些钱财，我为主传道。也是一个，你会发现他从侧面换一个角度，还是讲用这个钱财来表达我的价值是多少。所以说呢，钱如何看待钱财，贫还是富，实际上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过程当中，基督徒属灵生活上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。因此一个基督徒在属灵成长当中，他对钱财的态度，如何处贫穷，如何处富足，实际上表达的是他一个与上帝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。他说真的吗？真的。你去读耶稣的教导，仔细看一下福音书，你简单统计一下耶稣讲过的教导当中，尤其是比喻当中，三分之二的比喻都是与钱财有关的。那我们今天我们读的目前就讲雅各书，如果你仔细去看雅各书，你就会发现雅各花了比较多的篇幅来讲什么？来讲基督徒如何去看待贫与富，看待钱财。那今天讲什么？今天讲的是贫与富，一个贫穷的人变富足了，一个富足的人变贫穷了，那你如何去面对？后面呢？二十七节讲到如何照顾孤儿寡妇，照顾孤儿寡妇的含义什么？ 你要用钱财来帮助他。二章一到十三节讲了什么？在教会当中，你不要看重一个人挣钱多少，不要看重这个人财富高就高看一眼，那个人没有钱就瞧不起他。然后第二章的十五到十六节讲到你如何要帮助供应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实际的帮助。第四章的十三到十七节责备什么？责备那些只顾赚钱的人，只顾着赚钱。然后第五章一到六节责备那些没有良心的富人。所以你会发现雅各，我们知道雅各书的主题讲什么？雅各书的主题是讲基督徒的行为。在讲到基督徒的行为当中，要特别强调的是信心的成长。那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为什么花这么多的篇幅去讲到财与富，如何看待贫穷和富足，如何看待钱财？这是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当中离不开你的对钱财的态度。所以说我们说常常说我的信心需要考验。我们第一雅各书第一讲我们就讲的是经过试炼的信心。那经过的试炼的信心，我们老以为说所谓的经过试炼就是什么？就是哦，我经过大的患难，经过痛苦，不一定。当你的信心就给你一个试炼烟的时候，是什么？是突然你一笔大的财富，你如何面对这个财富？或者说你以前生活很富足，因着各种原因突然处于贫穷当中，你如何去面对？所以说你会发现基督徒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考验，就是如何面对钱财，如何面对贫富。因此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当中是你避不开这个话题，也逃不过去。要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世上过客旅的生活，你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如何看待钱财，如何看待贫与富。那么大家又会问了，牧师，你为什么讲这个话题？这儿没有提到贫与富啊。经文怎么说？经文这儿提到的是贫卑微的生啊，第九节，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。第十节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，因为他必要过去。那么什么是卑微的升高？什么是富足的降卑？从解经上来说，这儿的富足，这儿的卑微所指的是物质金钱方面，不是你指的是地上的地位。说卑微的含义是什么？卑微的含义是贫穷，升高的含义就是富足。所以因此这儿我们要特别从首先我们来搞清楚，这儿所说的卑微，这儿升高就是你从贫穷变成富足。然后第十节说富足的降卑，就是你从富足的生活变成了贫穷。所以说呢，因此雅各这儿教导的我们是，就是如何处贫穷，如何处富足，也教导我们是你如何处，当你生活当中你的贫穷富足的转换过程当中。我们承认我们生活当中会有转换，我们过去的多少年当中我们都是从穷苦生活过来的，今天的生活好一点，稍微我们不敢说自己是富人，我们稍微已经富足一点，但是可能有一天因着各种的原因，或者是因着你的患难的临到，或者是因着你生活的疾病，你的造成你生活的困难，或者你遇到特殊的一些打击等等，你生活又变成贫穷，那你如何去面对？所以说雅各这儿特别教导我们，劝勉为什么？你无论是贫穷者变为富足，还是富足者变为贫穷，都当以喜乐的心去面对。哇，这个词用的是雅各用的是喜乐的心去面对。我们怎么想？我们说当然了，我如果今天是贫穷，然后我变富足了，那喜乐不喜乐？那当然喜乐，还开心着呢。但是大家留意，这儿所说的喜乐和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喜乐不是一个含义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圣经提到喜乐的时候，不是指我们常常理解的那种喜乐。 就是说，就是实际上就是说，当你能够生活当中突然从贫穷变为富足的时候，我们要以喜乐的心去面对，要知道什么？这个喜乐是从上帝而来，不是说因为你发了财了，你就开心了，你就高兴了，不是。我们从新闻当中，我们看过好多这样的例子，什么例子？有人突然什么？突然中了彩票，中了几千万，或者是几百万，或者上亿，啊，大家说哎呦好开心，好开心。但是我们从新闻的例子上可以看到，也从看到许多的研究上发现，当一个人从贫穷当中突然有一笔天外横财或者中彩的人。中奖了，不管那个财富是几百万、几千万或上亿，他们说不出五年，经过研究，这个人一定回归原状。为什么？他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巨大的财富，所以说不要以为从贫穷变为富足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所以说，因此呢，我们要特别的要警醒，特别的警醒。我们都盼望着我们生活富足一点，但是你知道，有一天当你突然暴富的时候，人的心态会转变的。这也是我们今天常发的说，看到有人地上世上好多人暴发户，哦，那暴发的那种像土豪一样突然暴发的人，他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钱财。那么相对来说，卑微的升高变作富足还容易一点，那么富足的降卑呢？富足的降卑，雅各说也该如此。如此是怎样？第九节说要喜乐，所以说也该如此的是也要如此喜乐。哇，这来了问题了，一个人从富足变为贫穷真的能够喜乐吗？从我们人的常理上来说，怎么可能？哦，以前生活很富足，你知道贫穷变富足，刚才说是人很难接受，但是呢，一个人富足的人突然变得贫穷了，哇，那更难接受的。雅各这说要喜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必要过去。这个他是指谁？这个他是指的是你的财富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，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磨了。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啊，那个花，那个草看着很漂亮，但是呢，热风一起，太阳出来就枯干了。所以呢，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，地上的财富转眼就会过去。所以说，告诉我们，雅各告诉我们说，人的生命是转眼成空，是短暂的。如果我们眼睛盯在这个财富上，你从巨大的财富当中转成贫穷的时候，你接受不了。但是你知道，当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身外之物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就会明白。这些都要过去，再富足的人，你再富足，你也要空手而来，空手而去。一句话怎么说？你再富裕，你也是住一张床，你也睡一张床。所以说，你的生活的富足，并不能表明你的生命有任何的转变。主耶稣如何教导我们？我们来看主耶稣的教导。路加福音十二章16-21节，主耶稣跟门徒讲一个比喻，那个比喻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他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了怎么办呢？啊，我要这么办，我要盖个仓房更大，要盖得更大，我要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食物。然后说，哎呀，我有好多好多的财物积存，可以做多年的费用，我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了。但是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？反为自己积财的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这是告诉我们什么？耶稣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，人不能掌管自己的生命，人不能掌管你自己的生命。你可以有好多的打算，有赚钱的打算，事业的打算，但是你的生命却掌握在上帝手中。就像刚刚雅各讲了个比喻，会转眼就过去，这些都是短暂的。那么我们怎么看？所以说 我们如何面对卑微的升高，如何面对贫穷的变富，富足的变贫穷。我们要相信一点，关键在哪里啊？大家想要明白一点，贫穷变富足，富足变贫穷，我们如何去面对，核心在哪里？核心是你要知道你的财富从何而来，这是关键。你的财富认为说我辛辛苦苦赚来的，那么突然失去了，那你会感到巨大的打击。所以因此呢，你会发现我们要明白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财富从何而来。箴言书十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富足从何而来？我们的富足是上帝所赐的福，赐福给我们的。他的赐福是不需要我们努力工作，需要。我们努力工作只不过是本分，但是我们的一切聪明、智慧、能力都是上帝所赐。说申命记八章十七节到十八节，这经文的背景是什么？经文的背景是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进迦南地了，然后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进去的时候，你们进去第一年要吃什么？要吃地里的出产，以前的，然后呢，你们要收，再就要努力收割。他们在旷野四十年，耶和华神用天上的玛纳来供应他们。神告他们说，你恐怕你们心里说，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起誓立的约。像今日一样，今日什么概念？四十年的时间，上帝赐福于他们，赐给他们生活一切所需。所以说这要求他们明白，一切的财富上帝的赐福，我的努力是不是需要努力？需要。你的努力、你的能力、你的聪明、你的智慧是上帝所赐给你的，得这个的能力是上帝给你的。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明白什么？上帝的掌管和赐福，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，不是你自己得来的。在这一点上，贫穷变富足，富足变贫穷，圣经上一个很好的见证。这个见证是谁？这个见证是约伯。我们主日学正在讲约伯记，大家都知道约伯是有巨大的财富，只不过在农业社会当中，所谓的财富就是有多少头羊、多少头牛、多少头骆驼来表示他有多少财富。那么约伯一夜之间他的财富都没了，突然都没了。约伯怎么说？约伯说，赏赐的是我吃神出于母胎，也必吃神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约伯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人，一天当中突然失去这些财富的时候，他在上帝面前在说什么？说我吃神出于母胎，也必吃神归回，我空手而来，我必空手而去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这样的看见吗？上帝恩待约伯，上帝将使约伯经过试炼之后，上帝又继续再次的赐福约伯，约伯再次拥有那巨大的财富。为什么？上帝赐福给他。所以说你会发现，一个上帝的儿女最关键的是要明白，我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，不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。只有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学会如何面对贫穷，如何面对富足。一个人一直在贫穷当中容易，一个人一直在富足当中也容易。难的是什么？难的是有贫穷变富足，有富足变贫穷，我们却不知道如何面对。这一点上保罗给我们很好的教导，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，保罗说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。保罗以前知道保罗是一个并不是生活缺乏的人，他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，他具有罗马国籍，他具有法利赛人的身份，具有出自名门之后的加马列门下受教， 如果他不是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的话，他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人。保罗说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富足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什么秘诀？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所以你可以发现，保罗他说的这句话，我们可以能够做到吗？他说，我已经学会了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富足。哇，这一点是很难的。保罗以前是具有非地上非常高的身份，但是为着耶稣基督成为耶稣基督使徒的缘故，他被人受鞭打，受人逼迫。他以前生活得很富足，但是他却因为着主的缘故放下这一切。他说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什么秘诀？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保罗说他凡事都能做，这是特别我加黑这个词，知足。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。什么叫知足？知足就是知道这一切都上帝所赐的，我就很满足，无论是我贫穷还是富足。每一个人都盼望富足，但是我们却，你观察我们，你观察基督徒，我们世人是这样，基督徒是这样，有的基督徒生活呢不是很富足，当然我没说贫穷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经给我们应许，上帝的儿女没有一个人讨饭，上帝给我们应许，他赐福给我们。那么有的基督徒很富足，真的很富足，很生活很富足，但是你会发现，这些富足的基督徒，生活丰富的基督徒，他们如何做？我曾经听过讲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是冯金牧师讲的。他讲到他多少年之前，他从香港他要来到外地讲道，当时就住在香港。他说他当时的时候外出传道的时候，他缺乏资助。有一天一个弟兄来找他，给他一张支票，额度蛮大的支票，我记不住多少钱了。然后这个弟兄就告诉冯金牧师说，上帝呼召你去为主传道，上帝呼召我为主赚钱，赚钱干什么？支持你去传道。这是一个富足的基督徒。因此你会发现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上帝将我们放在不同的位分上，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足，是你都在那个本分上去尽你的本分，上帝会使用你。那讲到这里，大家说了，那我们应该如何祷告？那神啊，你是我现在生活有点紧张，你帮助我，还是说我如何为了我的这方面祷告呢？好，圣经当中一个很美的祷告，我们很少读到，我们也很少关注。这个祷告在哪里？这个祷告在箴言书30:7-9。盼望每一个基督徒在为着你的生活的贫穷还是富足祷告的时候，都用这个祷告。不要老是说，求啊，你赐福我的事业，赐福我的工作，我能更多更多的生活更富足一些。不要那样祷告，这一个很美的祷告。这个祷告怎么说？在箴言30:7，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。第一个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。第一个祷告，求神说要远离虚假和谎言。第二个祷告，什么？两件事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。哇，这个祷告很好。他说，我们大多数人祷告是说，求主帮助我的事业，帮助我的工作，使我富足一些。这个祷告是说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需用的饮食。为什么赐给我需用的饮食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。为什么？一个人富足了，你会发现富足的时候常常的就骄傲，说耶和华是谁啊？你看富足的人说，我赚的钱，我靠什么？我有钱什么都不能做，说耶和华是谁？恐怕我们富的时候，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一个人在贫穷当中的时候，会做出一些羞辱神名的事情。他说，求神帮助我，我也不富足也不贫穷。 很美的祷告。好，讲到这里，你会发现雅各告诉我们说如何出贫穷，如何出富足。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基督徒如何看待钱财。我们信主之后啊，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整个的价值观需要转变的，价值观需要转变。这个价值观是包括许多方面的，比如我们的婚姻观需要转变，夫妻之间和父母之间或儿女之间都需要转变，我们的工作观需要转变，我们的金钱观更需要转变。那么基督徒的金钱观是什么？就是说基督徒如何看待财富，这是关键的。当谈到基督徒如何看待财富的时候，我们特别特别要强调一点，因为什么？在我们许多人的观念当中，许多人的观念当中，财富像是个罪恶一样。为什么？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。耶稣也讲过一个比喻，那富有的少年官。耶稣怎么说？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而骆驼穿过金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。大家都会争论说，哎呦，财富不好。但是你会发现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说财富是邪恶的。你知道许多基督徒啊，我们关于这个观点需要扭转。我们常常以为圣经教导我们说财富是邪恶的，不是。也不要以为金钱会使我们远离神，财富会使我们远离神，贫穷使我们更加亲近神，不是。财富，拥有财富的人有拥有财富人的试探，贫穷的人有贫穷人的试探。我们需要怎样？我们最关键的是我们如何看待钱财。圣经从来没有说金钱财富是万恶之根。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诱惑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所以说你会发现圣经当中有许多上帝赐给他们巨大财富的人，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约伯，也包括亚伯拉罕。圣经没说亚伯拉罕拥有多少牛多少羊多少骆驼，但是圣经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拥有多少仆人。我相信一个人拥有多少仆人的人，要比有拥有多少羊多少牛多少骆驼的人更富足。什么时候说他有多少仆人了？当他的侄儿罗德被掳去的时候，约伯是怎么？约伯带着一群仆人去打仗的，不是带着军队，带着自己家丁去的。所以说，因此刚才我说箴言十，我们刚读过的箴言十章二十二节也说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。所以因此呢，这一点上我们特别要明白，金钱不是万恶之根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所以基督徒当如何看过财富，关键是你如何看你的身份。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？基督徒的责任是你是上帝财富的管家。无论你是多么的有多么富有，你有多少钱财，这些钱财不是你自己的，这些钱财是上帝所托付你的管家。你要按照神的要求去使用管理这些钱财，将钱财用在神的工作上。管家，管家要什么？管家是有忠心，忠心管好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些钱财，而不是说管家不能自己使用了，自己使用了什么，那叫不忠心。所以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当明白我们的身份，看我们的身份是什么。管家的含义是什么？管家的含义忠心，这个忠心包括什么？包括每一个基督徒都，上帝让你在世上的时候，你都当努力的工作去赚取钱财，而不是懒惰不做工。哎呦，我的教会当中这么多年，我见过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是懒惰，他不做工。当然不是说他生活无虑啊，生活无忧不去做工，不是。常常说求神带领，求神预备。我说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，上帝会给你带领，会给你预备，但你要有你尽的本分，要去做工，要去努力。 在上帝的眼中，每一个人所做的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每一个人都当去努力的工作，从来没有说这个工作比较好，那个工作比较差。人的观念有，在上帝眼中没有，上帝的眼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工作中尽本分，怎么尽本分？尽本分你去努力的做，至于赚多少钱，上帝的赐福。下面有一句话说，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撒网，但是神使一切进入我们网中的那些鱼是上帝让他进来的。说人只是尽本分，所以说你会发现努力的工作，努力的尽本分，上帝喜悦的。但是请大家留意还有一句话，贪婪或努力工作都不能使人变得富有，因为唯有神能用成功祝福于人。那我就会常常见的有的基督徒，他们有的工作是你想做的时候一周七天加班都没问题，也有的工作是你一天可以加两个班三个班都可以。哇，你会发现他们努力真的真是连轴转连轴转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样并不讨神的喜悦。因此我们在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，我们的财富观核心是什么？核心是有一位基督徒的伟人约翰卫斯理说过，尽你所能的赚取，尽你所能的节省，也尽你所能的给予。哇，这个是约翰卫斯理。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在上帝面前是非常非常属灵的伟人，敬虔生活的榜样。他说每一个人都当尽你所能的去赚取，就是不要懒惰，努力的工作，然后干什么？尽你所能的节省。哇，这一点就很难了。为什么？人一富足了以后就要去花，就要支出。但是呢，在属灵操练当中，基督徒的属灵操练当中，你读那些中世纪的那些写的敬虔生活的操练当中，有一条叫简朴生活的操练。这本书有一本书傅士德写的《简朴生活的真谛》，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不能奢侈，需要什么？需要节省。要什么？你是管家，要尽你所能的给予。这个给予包括奉献，包括慈惠施舍，把那个雅各后边教导了如何去关顾孤儿寡妇，如何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。所以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的财富观。刚刚我讲为什么雅各在他的书信当中花这么多的篇幅讲财富，讲金钱财，就是因为钱财带给我们太大的试探。因为钱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当中所必定要学的功课，我们会经历这个试探。为什么？钱财会变成我们的偶像。我们常常就说哦，我们基督徒没有偶像了，但是哦，你可以不拜可见的偶像，但是你的心中如果有一个东西成为什么高于上帝应该有的位置，这就是你的偶像。钱财的试探是什么？钱财有的时候成为我们和上帝敌对的势力。耶稣教导我们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什么意思？许多时候他会成为我们的偶像，你侍奉的偶像。钱财带给我们的试探是什么？我们以为我有钱了，我们以为我有多少钱之后我就有保障了，我可以不需要依靠神了。刚刚我们读的那个比喻，路加福音那个比喻，这个财主他说我要有这些，有这些我就好了。但是耶稣告诉他，上帝告诉他说，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。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钱财的试探的时候，不要把这些成为你的偶像，也不要成为你的依靠。并且呢还有一个试探是什么？钱财会吸住我们的心。耶稣怎么说？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为什么？你的心关注它，你老关注它。所以说我们金钱带给我们的试探就是我们永不满足，我们从来不满足，金钱会占据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无法能够胜过去。 金钱还带给我们另外一个试探。刚刚我们读了经文，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十节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又引又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去因着贪恋钱财，我们就离开了神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如何去看待钱财。当雅各讲到如何看待钱财的时候，他接下来的第二章特别提了一个举了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下面我还会讲到，就是说雅各说，你不要用你的眼光去看一个人他有钱还没有钱来看他。今天世人是用什么？是用这个有没有钱来评判一个人是否成功，是否有价值。基督徒也会陷入这个试探当中，教会也会有。所以说雅各提醒我们说，当一个人进入教会的时候，这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，那个人穷人穿着脏衣服，你不要看中那个穿华美衣服的人，而瞧不起那一个穿贫穷衣服的人。教会会有这样的试探。哥林多教会就这样的教会，哥林多教会是有穷人的教会，有富人的教会，他们都是分门别类的。说求神帮助我们远离这些试探，远离这些试探。耶稣教导我们什么？耶稣教导我们说要积财在天。什么叫积财在天？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朽坏，也有贼把窟窿来偷。只有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也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把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，积财在天。什么叫积财在天？刚刚我们所说过了，就是按照神的要求去使用管理钱财，将钱财用在神的工作上，这样就够了。所以说看重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管家，是管家。讲到这里，我希望大家明白，再次强调和重复，圣经从来没有说财富是万恶之根。圣经上有许多属灵的伟人，像亚伯拉罕、像约伯，都是很富足的人。今天有许多许多爱主的基督徒，也是生活很富足的人，他们同样非常爱主。讲到这里，有人就会问了，哎，耶稣为什么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？马太福音19章23-24节，耶稣怎么说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。我要问大家，谁是这个财主？财主是指谁？有人说财主有钱人叫财主，那有多少钱？我记得我当时刚大学刚毕业的时候，那一个月挣40几块钱，一年以后挣50几块钱。那个时候有钱人是多少？万元户就是有钱人了。哇，以后呢？以后你不用万元户，百万元、千万元都算不得什么。什么叫财主？然后有百万有财主吗？千万是财主吗？啊，假如说你说百万是财主，那百万是什么单位？人民币还是美元？或者韩元还是日元？所以你会发现，我们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是财主。那耶稣讲这个比喻什么意思？耶稣是不是瞧不起富足的人？没有，耶稣让我们去赚钱。耶稣给我讲的比喻什么？有10两、1000银子、2000银子、5000银子，让什么？让我们要去为主去使用。哦，有一次讲到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我就给大家讲了一个解释，但这个解释千万大家不要乱用，这好像有点灵异解经。我说什么叫财主？什么叫财主？以财为主的人就叫财主。这是从这个从字义上这样的解经不符合解经原则，但是呢却恰当的描述出什么是财主。中文说的非常好，什么是财主？将钱财当成他的主，他就是财主。如果一个人非常非常富足，可能有千万亿万的富豪，但是呢他把钱财看成身外之物，他没有把他钱财看成他的主，他反而更多的去为主所使用，这样人不是财主。可能一个人没有多少钱，但是呢他把这个钱真的看得太重了，用我们中国人话来说，用铜板做个眼镜圈在钱眼里。虽然他没有多少钱，但他将钱当作他的主，为了赚钱去牺牲他的生命，这是什么？ 他就是财主。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就是以财为主的人进天国是难的。因此我盼望大家来思考，我们都不应该算作富人。可能我这样说不一定准确哈，在座的人可能大家没有说我自己是一个富人，当然上帝也赐福于我们，我们都不算贫穷人。但是千万一点，却千万不要做耶稣这儿所说的财主，就是千万不要将钱财作为我们生命的主。因为耶稣说你不是爱这个恶那个，就是轻这个重那个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我们只有一个主，钱财不能成为我们的主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好，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，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无论贫穷还是富足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中。你恩待我们，赐福我们，使我们今天生活丰丰富富。你也恩待我们，赐福我们，使我们的今天的生活不至于过于的富足而忘记你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无像保罗所说，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足，或于都能够以知足的心来感恩的心来面对。像保罗所说，能够学会如何处贫穷，如何处富足。求主帮助我们在生命的成长道路上，面对钱财，面对贫穷，面对富足，都是我们能够学好这个功课，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。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